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前面投影有两页啊，好像那个没有显示出来啊。那我们读经呢看不到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后面每大纲的每一点里面都有。那么我们之前还有，就是我们两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有退休会，两个礼拜啊之前我们的那个背诵默想经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我在上一个礼拜已经发在教会的微信群里面一次提醒大家。哎呀，背经好宝贵！我们这一次在国商节的退休会里面，黄子佳牧师，我们的主题讲员就突袭我们，大家记得吧？突袭我们哪一段？有人记得吗？罗马书，当然是罗马书，对，12章第1、第2节。没有给我们机会啊，读了一遍然后立刻就把它就给盖上了，立刻就让我们背啊，哇啊。好，我们今天试试我们背两段。首先上个礼拜我们的背诵默想经文，很宝贵的一节经文在哪里呢？马太福音6章33节。马太福音6章33节，现在就不要翻圣经了，我们试一试啊，这个不难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啊？可以翻圣经啊，可以翻圣经。马太福音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感谢神。下面罗马书12章1到2节，这是算我们从上个礼拜啊退休会回来我们的背诵默想啊，也突袭大家一下，因为黄牧师已经先突袭我们一把了。那一次我们背的还真的不错啊，感谢神。但是几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背的。罗马书12章1到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多背一些圣经，一个礼拜一节，对有的人来说可能不够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把我们的属灵的胃口不断地把它撑大，把我们的有限的头脑能够多摆在那些最宝贵的地方。还有什么能够比圣经神的话语更宝贵？如果我们还觉得有什么其他东西比圣经主的话语更宝贵，我相信我们参加一次退休会回来，你就会晓得没有其他的了。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上个礼拜我们看了天上的智慧和地下的智慧的一个区别，两种不同的智慧，天壤之别的智慧。那么今天我们进入到雅各书第4章，我们继续来看一个有真智慧的人，一个有属天的智慧的人。那么这个人他一定是一个无私的人。为什么这么讲？不单是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不单是圣经这样说，其实我们晓得，按照不单是我们中华民族，很多的民族他们优秀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也会告诉我们，自私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无私才是美好的，才是美德。很多其他的宗教信仰，当然那些的 信仰本身不能够把人带到真神的面前，但是他们里面也有那合理的成分。佛教实际上也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点上面看得蛮清楚的。我们人生当中许多的苦恼啊，很多的痛苦纠结，人的这个欲望好像是一个填不满的沟壑一样，带给我们世上各种各样的这个缠累，但最后又是怎么样呢？转眼成空。只不过这个信仰看到这个问题，但是开出来一个错误的一个药方，让人去按照人自己的努力去修行，把一切都看空，最后干脆就超脱，没有真正的空。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告诉我们最宝贵的一点，就是我们人应当是一个无私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我们里面这些的私欲带给我们无穷无尽的烦恼，许多世上的纷争和扰乱。但是我们的私，圣经有个字叫做人的己，我们这样一种己的生命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对付掉？如果你是空了的话，他又回来，你空的话他又回来，总是不能够靠人自己的方法，靠人自己的能力真的对付干净。今天我们就要继续来看，靠着主的恩典，一个有真智慧的人，他是把他自己的己变成了耶稣基督的那个主那个字，变成了一个真正属主的人。真正属主的人，我们下面首先来看第一点。第一点，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自私是不好的？首先一个，私欲带来各种各样的纷争。雅各书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前半部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贪恋得不着，杀害嫉妒，斗殴征战也不能够得。我们的这个私欲，人的自私带出来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让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不和谐不美好。夫妻之间，按说夫妻之间应该是二人合为一体的，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一种美好的生命，应该是爱你自己的配偶甚至胜过自己的，应该是在我们的人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最无私的一种关系。但是今天为什么许多的婚姻出问题？为什么那么多的这个悲剧的发生？最根本的一个字，人里面的私欲带来各种的纷争。一定总是我是对的，一定总是我看到我的需要。在夫妻之间，有的时候甚至为了这个金钱，把两个人之间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爱情都破坏掉了，真的是实在可惜。我亲眼有见到还不少这样的例子。当然在基督徒里面，在我们信主的人当中，我们逐渐能够靠主的恩典去胜过，不过我们也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在夫妻之中，夫妻关系之中，千万不要再分你和我。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的彼此的提醒。弟兄姊妹，如果夫妻之间还分你和我，那你在其他的人际关系当中就更要分一个你和我了。如果在夫妻之间的关系当中还有一个我比你强你比我强，我占得多你占得少等等等等这些的观念，甚至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啊，互相彼此有这个叫小金库，大家懂得吗？我的钱不告诉你，你的钱不告诉我，这是单单只是属于我的， 这都不是最理想的。虽然我知道有很多的婚姻当中有这样的情形，多年以前曾经有一对夫妻，一方信主，另一方不信主，那么这是一个跨种族的婚姻，一方是白人，一方是华人。那么后来呢，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介绍他们去见一位这个美国的牧师，给他们做婚姻的辅导。那他们中间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婚姻当中的这个自私，钱的问题上的自私。那么后来这个美国的牧师非常的有智慧，告诉他们两点，说我现在不要求你们立刻做到，但是怎么样呢，经过这一系列的在主面前的，大家注意，这是圣经辅导 Biblical Marriage Counseling， 圣经婚姻辅导，经过这系列的辅导，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彼此认罪悔改，经历圣灵在你们生命当中这样的工作，到最后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首先一个，小金库没有了，彼此之间小金库没有了，这是属于两个人的。第二点啊，这也是近年比较流行的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婚姻之前还签了一个合同啊，婚姻还要签合同的啊，这个合同也是多种多样，据说现在有的流行的婚姻合同把年限签进去，这个年限不是什么电影里流行的要加个年限就是10000年是吧，好像有这么一句话，不是这个啊，这个年限是什么呢？有的年限10年啊，5年，5年当中不许离婚，5年之后自动离婚等等啊。哎，他们这个年限是什么呢？他们这个合同是什么呢？财产，哎，哪个部分财产是我的，哪个部分是你的，写得清清楚楚。哎，这个东西其实是挺伤感情的，至少我知道，对有一些还是比较传统的啊，我们比较保守的，现在时髦的那些我们不说了啊，他们觉得好像这些是天经地义的。那么这个美国牧师说，第二点，不但小金库没有，第二点，到最后，经历圣灵在你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盼望你们自愿的把这份合同拿出来，咱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把这份合同给它撕掉，把它撕掉。这个私欲这个东西啊，自私这个东西是很可怕，在许多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在教会的里面，有的时候也常常是因着人的这个私欲、自私的问题，出许多的这些的征战啊，甚至使徒雅各用一次斗殴，我们当然不见得是动手，但是却有许多的纷争，许多的这些的冲突，影响了弟兄姊妹之间关系的和谐，在其他方面都有。所以美国前总统里根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如果要是我们大家都真正的不关心功劳到底归给谁的话，我的功劳还是你的功劳，我们都不关心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在一起能够成就的远远的多。现在很多事情我们做不成，为的是我的功劳还是你的功劳。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一个没有私欲的人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这个大道理世人都懂，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无私啊。弟兄姊妹们啊，曾经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人不可能完全不去关注自己。圣经里面实际上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呢？要好好的管理我们自己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爱人如什么？己。爱人如己这句话什么意思？人爱不爱自己？没有人不爱自己，没有人不爱惜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这是人的一个天性，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本性。我们关爱自己本身没有问题，不然圣经不会 这样给我们有这些教训啊。我们也把我们自己的事情照顾得好好的，这也是天经地义的，英文叫 mind your own business 啊，圣经里的话。我们爱人如己，应该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但是如果一个人单单的只关注自己，这就出问题了。所以虽然许多文化当中告诉我们无私都是一种传统的美德，但是确实也有这样的话，比如说有一句话很反动的一句话呀，这是真反动，正好颠倒黑白了。他说人不为己，大家知道后四个字吗？天诛地灭。有听过这句话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人把它奉为信条，甚为人生的信条。颠倒黑白，我们人要顾我们自己，但是为什么呢？值得我们思想。在我们去坐飞机，坐飞机的时候，这个飞机起飞之前开始滑行了，那么这个空服人员每一次都会有这样一番的给大家这个教导啊，教导多了，有时候我们坐在那里这个根本的也都不听不看了。讲什么？安全注意事项，对不对啊？安全带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细节。其中有一点，万一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上面掉下来了这个氧气面罩，掉下来氧气面罩，你旁边呢偏巧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啊，自己不能够顾自己的人，那么出于父母一个本能反应，是先把这个氧气面罩给自己戴还是先给孩子戴啊？给孩子戴。父母实际上是非常无私的，父爱母爱是非常伟大的。那然后空服人员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先给谁戴氧气面罩？请大家回答。要先给自己戴氧气面罩，自己先戴上了，然后再给旁人戴。这个以前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例子，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记得。哎，那你会问了，说这不是让我们自私吗？啊，这氧气面罩得先给自己戴上，是不是自私？请问大家，我告诉大家什么是自私。如果只掉下来一个氧气面罩，你不管旁人，你不管哪怕是你自己的孩子，先给自己戴上，这个叫做自私。但是你给自己戴上以后，马上再给旁边的孩子戴上，免得自己晕过去，这个就不叫自私。弟兄姊妹，我们关注我们的需要，不是单单只是关注我们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例子，我们一定要把它领会的完全和公平。若出于我们自己的本性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好了，我就单单只关注我的需要，不是这个意思。是你戴好了以后，你赶快就去救别人。如果只是说我想戴上，我不管他了， No no no， 神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要对付我们的私欲，甚至于当我们听信息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许多的例子的时候。好，我们下面继续往下来看第二点。私欲不单带来纷争，私欲也带来破坏。不单是 divisive， 而且是 destructive。 雅各书第四章第二章的后半第二节的后半句到第三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这是关乎祷告，许多弟兄姊妹都非常喜欢的一处经节，因为他把这个祷告，关于特别是祈求方面的祷告，讲得非常的完全。他不是单单只讲一个方面，他讲两个方面，特别完全，特别合理。 特别平衡。一方面是什么呢？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我请问大家，有的人有这么一种观点啊，说这个祷告祈求这件事情没用，不管你怎么祷告，你根本改变不了这个事情的这个结果，原来定好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祷告半天是一个样子的，这种观点对不对啊？请大家仔细思想，这种观点对不对？祷告不祷告，事情结果是一个样，对吗？不对。使徒雅各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这个地方是因为后面的这个主语，大家注意，你们得不着，他没有说是因为神不给你，没有，他主语不是神，他主语是谁呢？是你们，是人。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人没有做一件事情，哪件事情啊？没有去求。也就是说，若我们去求的话，有没有可能就得着了？请回答，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不然他不会这么讲，是不是啊？这个逻辑非常的简单，也就是说，很多事情神预备要给我们的，我们没有得着，是谁的责任？不是神不给我们，是人的责任，人没有去求，没有求，靠自己的方法去努力，我不要去麻烦神了，或者受到一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我求不求都一样，我干嘛还去求呢？反正这个结果也不会有改变的，错了。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要祈求就必得着，但是这个祈求却必得着有一个先提条件，后半句，你们求也得不着，是什么呢？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讲得好不好？真好。这一段实际上也值得我们把它背下来。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真的，有的人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教会里面，这个观念好像还是到寺庙里面去拜拜，去拜偶像，偶像的庙修得很宏伟，上台阶，台阶上面进这个大殿啊，偶像的殿上面有一块横匾，四个大字，什么大字呢？有求必应。认为好像我们到了神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就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了，什么呢？有求必应，我跟他求什么，他必须得给我们什么，给我什么。错了，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是妄求，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求，给了我们更麻烦，还不如得不着呢。真的这样吗？真的是这样。有一个人，他曾经讲过一句很有智慧也很幽默的话，这个人是在他70岁的时候讲的这句话，他说，我活得足够长了，我观察人生很久，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如果你给一头猪和一个小孩子，对他们都是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最后的结果你会得到一头好的猪和一个坏孩子。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子？一个动物他要什么就给什么，实际上他没有，他还不像人这样的堕落败坏很多这些的私欲。动物能跟你要 iPhone 手机吗？动物能跟你要什么 Maserati 是吧？有这个豪车对吧？动物能跟你要这些的东西吗？你如果给一头猪，它要的东西都给它，也不过就是那几样，吃的好一点而已，睡得舒服一点。最后你得到是一头好的猪，但是如果你一个小孩子要什么你就给他们，最后结果是一个坏的孩子。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也是这样子，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很多时候不给我们，乃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免得我们因着我们里面的私欲就经历很多的这些的败坏。所以我们要记住这句话，我们到神面前来的祷告，一方面祷告是真实有能力的，祷告有移山的力量， 祷告能够带来结果的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另一方面，我们的祷告越是顺着神的心意来祷告，越是祷告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就越能够得得着，我们就不会去妄求。一个越来越有主生命的人，他不会成天想着主啊，你保守我，让我今天一出门我就能够捡2万块钱，你不可能的。你爱主的人也不会这样去求的，你真的捡着了也破坏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的。弟兄姊妹，哈森·泰勒戴德生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先把英文读出来，然后给大家翻译成中文。I used to ask God if he would come and help me. Then I asked if I could come and help him. Finally, I ended by asking God to do his own work through me. 戴德生，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宣教的先驱，历史上属灵的伟人，几代到现在五代，戴家服侍中国人，把福音传给华夏的子女，甚至他们说自己就是中国人。戴德生他说，我曾经求神他能够来帮助我，后来我又这样的求神，就是我可以来帮助他，到最后我是这样求的，我求神就是通过我来做他要做的工。若是这样一种的祈求的态度，完全一种无我的祈求，没有私欲的祈求，这样一种非我为主的祈求，神怎能不垂听？神怎能不悦纳？私欲常常会带来破坏，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也感谢神，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在主里面越来越有经历，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跟随主的日子长久了，你回过头一看，你会发现，很惊讶的发现，原来那个很自私的我，原来那个凡事总是先打自己的小算盘的我，原来总是先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好好的，然后才能够想到别人的那个我开始改变了。原来那个总喜欢去赚小便宜，赚了小便宜就高兴的那个我开始改变了。我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见证，荣耀归给主。我们这一次退休会，那么退休会呢，之前我们就先交报名表，然后每一次以前多年我们家退休会报名都是我来做的，就把整个这个退休会的一个支票，包括报名费，包括食宿费等等，一张支票我就先写好就交上去。那今年呢是我太太做的，那我也没有注意，都很忙。后来这个礼拜退休会回来，我去后来有一次到网上去看我们银行的这个账户，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太太她报名的，她也不知道，我们也没有谈怎么报，她就写了一张什么呢，100块钱的支票，就是只有这个退休会的报名费，我不知道。然后呢他也忘了跟我说了，在退休会里面要把其他的补上补交。那我们在退休会到最后一天，大家知道我们的预算29000，大家已经报告了，我们已经达到多少呢？32000啊。每一年我们退休会感谢神都是超过我们的这个预算。哎，那我到这个网上这个银行一去查到，说哦，原来这一次我太太报名，她只写了一张100块钱的这个报名费，其他我们后面还有好几百美元没交。哎，但是现在怎么样呢？反正这个退休会也已经都不缺钱了，是不是？都已经超过预算了。要是按照以前老我啊，我自己我老我的心情，那怎么样啊？拍拍小手，是不是？太好了，那就不需要了嘛。 这笔钱就满了，免了，就完了，没有。当时我一看到，哎呀，哦，原来这次我太太只交了100块钱报名费。我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糟糕，应该在营地里面就应该把这笔钱交上去的。虽然现在我们退休会已经超过预算，没有需要。我跟我太太一说，我太太说，哎呀，我们这个没有讲清楚，那很糟糕。我太太告诉我说，那这样你赶快把差的几百美元写给我们的教会，奉献给我们教会。我说好，应该这样做。感谢神，因着我们在主里面慢慢的成长，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这样一个过程，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最近这一次在退休会里面，这个来自啊这个康宁啊这个有弟兄姊妹就跟我讲到一件事情，说他们那边也有一个妈妈微信群，在这个妈妈微信群里面，然后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当地华人，那么在这个当地华人这个微信群呢，就有人在那里发啊，不信主的就在里面发啊，对不起，可能还不是康宁，可能是宾汉姆顿啊，应该是大概是宾汉姆顿啊，那么呢就发这个微信群说什么呢，说谁有这个仓储超市啊，就是那个大仓储商市 Sam Club 啊这样子这个的会员卡，我借来用一下。哎呀，反正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彼此提醒一下啊，别占那个小便宜，别占那个小便宜。而且现在有时候这个仓储超市查这个照片对的也蛮严的，然后就有人在里面问，然后呢说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我在这里不提名字，我们教会姐妹在她那个群里面，结果就快人快语就发了一句说不能这么做啊，那这样做不好的，对不对啊？你去借别人的这个卡，如果你要真去的话呢，有时候有人跟我们借，我们都是这样子啊，我们陪你一起去，哎，这个是合理合法的，就大家知道我陪你一起去，你带你朋友来，这可以的。但是你把那个卡拿走了，你就到那里去不太合适。哎，那我们那个姐妹就发了一句，后来这一次退休会里面当地的这个两位姐妹跟我说你们教会的姐妹在那里发这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她说我们自己想说然后没敢说，呵呵，你就说了。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要说我们人里面的这个私欲，这个本性，这个自私，就占那么一点小便宜何必呢，是不是啊？何必呢？其实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损失更大啊，不值得。凡事能够求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成就。好，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私欲不单带来各种的纷争，不单带来各种的破坏 ，divisive, destructive, 而且是什么呢 ？disobedient, 带来我们对神的一个悖逆。第四节、第五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什么意思？这个地方的淫乱，指的还不单单只是性关系上的淫乱，更是有个广义在属灵上的淫乱，追求是世俗，追求拜偶像等等等等，这些以至于与世俗为友，变成我们是与神为敌。因为在世界和情欲之和神属神之间，这两个是不能调和的，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你说两边都拉着脚踩两只船，不可能。所以最后我们又随从世俗，就变成是对神的悖逆。然后使徒雅各就提醒这些信徒说，你们想经上所说是突然的吗？旧约里面这个地方经指的是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一个嫉妒的神，又翻译作中文翻译作嫉邪的神。 神是嫉妒邪恶的神。若我们去与世俗为友，去远离神，那么神里面生出一种的嫉妒来，这个嫉妒我们觉得好像是不好的，但是实际上是为我们属灵的好处。我在刚信主不久，带我信主的那个牧师，他给我有一些的个人的这个关怀和造就。有一次我去他的办公室和他来查经，那么一起出去的时候，那么这个从他们是在半地下室走上来，半地下往上面半层，那是另外一个办公室，有人就在门口，他那里正好有一个店员，在那里充一个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就摆在地上，那是90年代，那种笔记本电脑都是黑黑的，然后那个大大的厚厚的那种，但是在当时那就是很先进了，笔记本电脑。哎，这个牧师看到这个忍不住过去就看了，哎呀，这个笔记本电脑真是很不错啊，就说这个我最近也刚买了一个，但是还不如他这个好，他就看着爱不释手，看完当然就放下了，不知道拿走的意思。就这个牧师他就非常喜欢笔记本电脑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很先进的啊，这个科技的产品。过了不久，又一次我去他办公室一起查经，他告诉我，他说他去这个纽约，去他那边呢有一些的事情要去办理的时候，结果就在纽约的这个停车场里面，自己的车子的后备箱被人撬了，里面很多贵重的东西丢掉了，其中就包括他的那个笔记本电脑，新买的笔记本电脑。但是他没有很懊恼，哎呀，怎么这么我怎么这么不小心等等等等，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感谢神，神让我学一个属灵的功课，我太爱我的这个笔记本电脑了，每天都琢磨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看见哎，看到别的笔记本电脑还跟自己的这个笔记本电脑这个 laptop 还比一下，等等等等，他说不知不觉这个电脑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偶像，我感谢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把这个电脑给我挪开了。我当时一听，那时候我刚信主啊，弟兄姊妹们，我听了以后，我说这个神怎么是这样子啊，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吧。他就告诉我，他说圣经里面讲神是一个，大家注意，嫉妒的神啊。他说中文是嫉邪，原文就是嫉妒。若这个东西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好像是很宝贵的东西，我们好像也可以用它来做很多这些的服饰啊等等，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可是地位超越了主，超越了神，对我们属灵没有好处的，我们不知不觉就远离神了。所以他说我感谢主把这个东西给我挪开。哇，那一次我学了这很宝贵的属灵的功课，在我们生命当中可千万不能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因着我们里面的自私，因着我们里面自己的这个私欲，一不小心它就在这儿膨胀，一不小心就在那里膨胀，千万不要让它在任何地方冒泡，哪个地方冒泡把它扎破，总是对我们好的，因为我们神他的嫉妒是一种很美好的出于爱的这个嫉妒，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归向他，单单的属于他。我们心单单归主的时候，他把其他一切美好的我们当应得的东西，我们所需的都会加给我们。私欲会带来悖逆，思想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偶像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下面我们看最后一点，私欲带来失败，私欲带来失败。本来我们要先看第六节，我们往下翻一页，再翻一页，我们先看一下第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若一个人是骄傲的人，因着我们里面自己这个私欲的膨胀，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失败，就会被神拦阻。我们往前面看，先看第一节， 那么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应当来顺服神。第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在面对魔鬼的时候，我们有讲过，我们的抵挡很多时候是用一种的方式，叫做什么呢？有人记得吗？逃避，是不是？特别是恶者的诱惑引诱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赶快逃，逃得远远的，扭头就跑。36计，走为上。但有时候他把你如果逼到一个墙角了怎么办呢？我们也不是一味的逃避，也不是消极的逃避，我们的逃避是积极的逃避。若有的时候恶者把我们逼到一个墙角来挑战我们的信心，我们不要这个逃避，要认输举白旗，我承认我的信心不足，抵挡他。秘诀在于先要顺服神，不是靠人自己的血气能力肉体去抵挡，而是靠神去抵挡。与魔鬼征战，那么他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应当顺服神。下面我们看第二点，还要来亲近神。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圣经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应许，从旧约到新约一个真理。我们若来靠近主，神会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回应，他怎么样呢？也必亲近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两个方面，神来寻找我们，神来就近我们，但是我们也要怎么样啊？我们也要去亲近主，也要去寻求神。我们若去亲近他，他也就必亲近我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因为我们若想来亲近神，必须怎么样？得洁净。人若自洁，啊，自己洁净，人若自洁，就必脱离卑贱的事，要怎么样呢？成为贵重的器皿。自己我们知道要有这个责任，但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洁净，而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你自己要去寻求主宝血的洁净。你若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第三点，第三小点啊，应当还要谦卑在神的面前。第六节和第十节都讲到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到主的面前来谦卑我们的心，承认我们是一无是处的，承认我们何等的软弱，能力有限，常常偏行己路，自己的私欲动不动又跑出来，我们的血气常常又在泛滥，我们的肉体总是好像不能完全致死。谦卑在主的面前，求主恩待我们。我们若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我们升高，他的应许。我们人实在是软弱，实在是有许多的不足。可是另一方面，若我们能够战胜我们自己的这些软弱不足，包括我们的自卑自怜，把自己全然的交在主的手中，就能够好好的为神所用。我们的这个自己的私欲，最后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己这个字两方面，一方面有自骄自傲自高自大，一方面是什么呢？自卑自怜，自己看不起自己。这两方面实际上都是一种的自私，都是一种的自我为中心，都是要去对付，然后它又是共通的。很多时候一个人有过分的骄傲，实际上是里面自卑的一个反应。这我们大家去读很多的书都能够看到啊，这里面都有给我们这些的教导，在世俗的啊这个啊 这个心理学呀、啊、这些里面都有很正确的对这有一个描述。那我们人里面的这个骄傲这个东西啊，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有三样，这世上的这个情欲三样，一个叫做什么呢？肉体的情欲，一个叫做眼目的情欲，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弟兄姊妹，叫今生的骄傲，是不是啊？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耶稣就在旷野里面受恶者试探的时候，就是被这三样来试探。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当中被那蛇来试探，被撒旦来试探的时候，也是被这三样来试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对不对啊？还记得吧？那个果子好做食物，肉体的情欲，是吧？看着什么？悦人的眼目，眼目的情欲。什么是今生的骄傲呢？哎，这个让我一吃，眼睛明亮了，就如神一样能分辨善恶，骄傲。总是这三样。但是我要给大家提出来一点，如果您仔细去读《创世纪》，那今年我们弟兄姊妹们鼓励大家一年把圣经读一遍，这个应该是我们早就读过了的。那么在《创世纪》第二章，大家看这里有个细节，第二章第九节就说什么呢？说前面第八节，神在东方伊甸设了一个园子，伊甸园造人安置在那里。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请大家听好，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哎，就是园中其他的这些树上的果子，让他们随便吃的，有什么功能啊？悦人眼目的功能，可以做食物的功能，眼目方面的满足，肉体需要的满足都有。啊，这个指的不是那个识别善恶树的果子。也就是说，我们在眼目上需要，我们的肉体需要，如果还有一定的这个合理性的话，但是当然我们不能够把这样一个私欲推到一个极端去，人变成了一种情欲的这个动物，那是很可怕的。可是请大家注意，在这个地方伊甸园里面其他各种树上的这个果子给亚当夏娃吃的，前面讲到了悦人眼目，讲到了可做食物，有没有讲第三样？偏偏没讲第三样，对不对啊？第三样这个今生的骄傲 ，no， 一点好处都没有。千万千万要小心，己的对付最难的，就是一个谦卑的功课，就是对付我们里面的骄傲。始祖犯罪就是因着骄傲，到今天常常还是在这个地方。我们人会软弱，会跌倒，求神帮助我们。所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说正好是颠倒黑白。因为按照圣经，实际上真正的教导是什么？人若单单只为自己，那才真正是天诛地灭啊。一个人如果脑海里面单单只想到自己的需要，是个很可怕，一切都是利益，一切我，也总是先把我自己的一切的安排的好好的，才能够去想到他人。这是一没有生命素质的一种生命，活了一辈子，最后总是满足我所要的。说的不好听啊，我们不能够把这话说的太难听，但是我们真的还不如动物啊。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恩待我们，充满我们，提升我们，多多的亲近主，谦卑在主的面前，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要顾神国的事，神家的事。有一天我们既财宝在天上，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那是最美好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点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您，借着雅各书给我们有这样深刻的提醒。我们里面的自私，我们的私欲，人人都有，带来纷争，带来败坏，带来悖逆，带来整个的一个生命的失败。主，让我们不要效法我们的先祖 老亚当。主，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您自己那个全然舍己的生命。主啊，您是神，荣耀的神，至大的神，您尚且为我们全然的舍了自己，我们岂不是更当对我们的老我说不，对主说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您吗？主啊，让我们放下我们一切的骄傲，我们一切的旧性情，我们的老我，哪怕我们有很多的学识，很多的才干，许多的能力，在主面前真的都算不了什么。主，我们都完完全全把这一切也都交在主的手中。主，求主您把它归零，按照主的心意来使用，让我们真正能够像爱自己那样去爱别人，好好的多多爱我们的主，亲近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